们在天上至高至圣至公义的神，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在你里面有完全的小肉平安，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可以把你的话语听进去，好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末后世代行止都有一个标准，有一个准则。我知道你的爱子耶稣啊快回来了，阿爸父神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与他对齐，与你的心意对齐，等候警醒的最大的日子要来到。谢谢恩主，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们平安 Shalom Shabbat Shalom。 目前当下牧师还是在耶路撒冷，可是当这个信息播放的时候呢，主若带领主若许可，我们已经回到美国了。这些日子所发生的事情，在以色列在加萨走廊所发生的事情，我相信大家从许多的媒体当中都已经看见了，虽然有的是假的，有的是编造的，但是呢有很多是真实的。我记得9月9号那一天妥拉的信息站立，当亚林长老开始弹奏 Hineni 的时候，在最后国强长老开始在圣灵当中带我们祷告。他在祷告的时候，或许我相信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到最后有一句话忽然之间使我非常的警醒的。他说我们不是出去游玩，我们不是出去工作，我们乃是出去征战。大家可以听一下他原来的录音。
让我们知道如何做讨你喜悦的事，让你心得到安慰，就真正是节奏妥拉站立。我们要去，我们去不是去玩，不是去工作，我们要去征战。
当我听到他说征战的时候，忽然之间灵里面非常的震惊，出去征战。第二天我马上就要走了，但是这一句话，他大概不知道自己是先知的恩赐哦。他这一句话跟随着我这一次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从开始直到现在。开始的时候有一些事情的发生，有的是同工之间的问题，有的是身体的开始感冒咳嗽，一个接一个。这一次呢，我不知道是否因为这一句话，可是呢我心里面从开始就一直非常的沉重，很沉重，沉重到一个程度，经过了半个多月以后，忽然之间很想回家，真的想回家。然后我跟着 Teresa 一起，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也分享到国强长老所祷告的这一段话，他马上就把电脑打开，然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国强长老讲了这句话之后后面是讲什么，我们一起来听。
我们去不是去玩，不是去工作，我们要去征战。你呼召了一群人是做军队的人，我们心里边堆起，我们心里边，你看我看你的时候，心里知道我们肝胆相交，我们知道有困难的时候你会起来为我祷告，你有困难的时候同样我不会退缩。
感谢主，其实他的祷告让我们充满了再一次的更新，再一次的警醒，也再一次的有盼望。所以谢谢国强长老从神那里带下来的祷告， 那之后就开始发生了战争，在加沙走廊那最凄惨的那一天。感谢主，我们有一个朋友认识我很久了，在战争发生前的两天，他告诉我说 Sabrina， 我认识你很久了，但是呢，这一次你来到这里好像完全不一样，我感觉到你里面好像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重担在你的里面。我说真的耶，你怎么会看得出来？然后之后当清晨起来看到新闻整个的爆发以后，我想要跟你们讲的就是，在那天清晨我心上的那个重担忽然之间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起来开始祷告，好像真正的征战就在祷告当中展开了。那这个是我自己没有办法明白或是了解的，但是从那一刻开始知道，在以色列，在我里面，在全世界，在许多人的心中不再一样，这件事情真的不再一样。我们今天的妥拉讲到亚伯拉罕，我们来看创世纪12章1到3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一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我们也常常听说，也常常听人讲，我以前也讲过，常常听有些人讲，你们要祝福犹太人，神就会祝福你们。可是呢，我要再提醒大家一次，在加拉太书3章，保罗所说的话，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弥赛亚耶稣啊，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弥赛亚的，都是披戴弥赛亚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弥赛亚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弥赛亚，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我们再看一处经文，以弗所书。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说到2章12节，他说，那时你们还做外邦人的时候，你们与弥赛亚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弥赛亚耶稣里面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19节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因此一开始我就是要讲明这一点，神跟亚伯兰，那个时候他叫亚伯兰，所立的约如何也成为我们的呢？就是借着耶稣啊，弥赛亚，因为我们信他，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进入了神的家。 所以今天在讲的这个经文，其实我们也可以说，祝福我们的神也被祝福。那这个弟兄姐妹们，你一定要知道你的身份在耶稣啊里面，和犹大长兄已经不再分割了，都是成为一体的了。如果我们查看神的话语，妥拉，整本圣经，你仔细的去看，你会一定会看到一件事情：神挑明一些敌人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已经开始宣告这些仇敌的恶行，他们的罪孽，神必追讨的罪孽。神从来没有将任何一个仇敌提升到，哎，你们要怕他们哦，他们真的很厉害哦。弟兄姐妹们，好好去看圣经，绝对没有，没有一个仇敌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到最后他一定追讨他们的罪，直到今天，直到永永远远。你要放在心上，一定要知道耶利米书30章7到11节这个经文最近被引用的很多次。他说，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但他必被救出来。万军之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仇敌的轭，扭开他的绳索，外邦人不得再使你做他们的奴仆，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故此耶和华说，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慌，因为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我们要看，听见这句话，神把以色列百姓雅各的后裔从四方地的四角聚集回来，是要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因为神应许，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也要将所赶散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可下面神说，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说，他会把所有以色列的仇敌灭绝尽尽，可是雅各呢，就是你有罪，我可以放宽，神说我可以放宽，可是呢，一样的要惩治你，因为他是公平公义的神。但是你要看见哦，他所爱的以色列，他所爱的雅各的后裔，他必拯救到底，这是我们一定要认识的地方。这次的战争，事实上今天呢，或许我不是要讲很多的道，今天就是和大家从各个角度我们来思想来看。当我们在以色列的时候，战争爆发的时候，从国内从各个地方，很多人呢很关怀，给我们很多的建议，赶快走，赶快走，这是一个战争的地区。可是弟兄姐妹们，我绝对不是在表现说自己同牧师有多么的勇敢或是什么，都不是，我是有神的话语，而且我也知道他的话语所应许所讲的是什么。我也鼓励安慰许多犹太的朋友，告诉他们以色列是永远长存的，你不要害怕。然后他们会看着我说，真的吗？那有人说，啊，我希望你讲的是对的。当然是对的，这是神的话语。这次的战争，你可以看见，是很让人震惊的，让整个以色列全国震惊的，所发生的惨事，那真的是不可想象的。我发现到自己 以前的祷告不会这么的凶猛了，我称自己凶猛。可是当我开始为这件事情祷告的时候，开始认清一点，哈马斯就是亚玛利人，现代的亚玛利人，是神命令以色列一定要灭绝的这些恐怖分子，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神所厌恶的，神所要追讨的。所以当以色列全国上下在悲愤当中站起来报名冲到前线的时候，其实我没有看到世界上有任何的国家像现在我看到的以色列一样，年轻的二十几岁的三十几岁的四十几岁的五十几岁的后备军人，那种起来马上就去报道的那样的一个精神，一个心态，让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感动。那天我到机场去，看见许多的人要赶快离开以色列，可是迎着面而来在出口，但是一批又一批的犹太人携儿带女的回到这地，还有许多年轻人穿着军装回来。我想我都不用多说，当我继续在祷告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面胆战心惊的是什么？是列国，特别是为美国，其他的国家，因为发生在以色列的列国啊，接下来就是你们了，你知道吗？保罗所说的标准，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一样的，我没有放在心上。那至于有人问我说，这是不是末日啊？最后的，我可以很坦白的告诉你，不是，还不是，或许是末日的刚开始，这个不是最后。为什么？因为我们看见美国的军舰停在地中海以色列的边界外面。你知道在圣经上难倒许多的研究圣经末世预言的人搞不清楚，因为他们寻找不到在末日的时候有美国在这个整个的景象里面，不明白，不知道为什么。第一点是这个。第二点呢，在以西结书38章有讲到俄罗斯。你知道俄罗斯是在北方，你如果去地图看，就看见俄罗斯是在以色列的北方，从北方来的敌人。那这个敌人呢，会跟伊朗人联合。你在历史上看不到俄罗斯跟伊朗联合过，那是最后他们一起要从北方来攻击以色列，这个也还没有发生，或许很快会看见，可是还没有发生。几天前美国的总统拜登来到以色列，可是你知道吗，在这七个小时之内他做了什么事？我没有看见拜登跟以色列的总理比比纳坦雅胡拥抱在一起，但是他做了什么事呢？我觉得或许我们都应该知道。我告诉你们，他禁止以色列占领加沙走廊，然后拜登呢强行推出人道援助，放松封锁压力，然后呢美国将向加沙走廊提供1亿美元的援助。我不知道他这个1亿美元会落到谁的手里，而且他们提供给伊朗的60亿美元呢宣告不冻结，因为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伊朗也参与了这次的袭击。然后拜登重申了他对两国解决方案的信念，意思就是要在这一块神所赐给以色列的地上建立两个国家，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你知道这个是不合圣经的。另一方面，因为以色列收到了美国很慷慨的援助，表示他们会加深以色列对美国军事的依赖，也就是说美国代表会参与以色列的决策过程。当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呢，你心里真的是会哭泣。我看到的是什么？我看到的是为什么在末日的时候列国当中没有美国这个国家，提都没有提过。我跟一个人说，其实在以色列实在是比在列国还要安全。以色列的神不打盹不睡觉，看顾他的百姓。美国呢，我们真的要好好的祷告，不仅是为以色列祷告，也要为列国祷告。今天我们看见创世纪十三章，你看见罗德跟亚伯兰的牧人相争，亚伯兰说了一句话，我们来看创世纪十三章第八节第十节到十一节。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十二十三节，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最近几年，以色列的政坛非常的混乱分裂，在议会当中，在百姓当中极大的分裂。但是跳过这个分裂来说，当国家遇到这样的一个急难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可以在立刻之下放下自己彼此之间的不同，然后呢联合在一起。他们成立了一个联合政府，一心的同心的为国家站立，来打这场战。我记得以前听过一个拉比说，犹大国在2000年前为什么灭亡，就是主后70年的时候为什么灭亡。很多人会说这是因为罗马军队，可是这位拉比说不是，那个时候整个国家分裂。他说犹大国的分裂是因为弟兄之间的不和，没有合一。今天也一样，你不管是在哪里，不管是在以色列，不管是在教会，不管是在任何地方，当一个团队一个团体不合一的时候，那就是灭亡的开始，被拆散的开始。我们一定要放在心上。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说的，就是许多人在寻找为什么以色列会遇见这样的事情。很多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或许没有答案，但是也有人会说，那个发生在南地的，在妥拉节当天他们到南地去举办音乐节，他们在那个地方设立了佛像，绕着这些偶像跳舞歌唱，所以神刑罚他们，200多个人被杀。可是弟兄姐妹们，慢着慢着，让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十三章耶稣啊怎么说。路加福音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 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希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耶稣的话是把所有的人放在同一个层面上。今天我们不要去批评论断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的罪，所以这件事情发生。耶稣要我们看每一个人，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我相信神允许这一次的战争突然的发生在以色列，是有他的美意，也是一个警告，一个警钟敲醒。未来的日子我不知道事情会怎么的发展，是否战争结束之后国家又恢复了分裂，各走各的呢？我也没有办法去说任何的话，但是我们所要说的就是，如果我们不从自己开始悔改，转向神的话，那么所有的事情都可能一样的发生在我们中间。亚伯兰是神所拣选的，他告诉罗德说，我们是骨肉，我们是兄弟，不可相争。他不要跟罗德相争，你选吧，看你要往哪里去，我不跟你相争的。然后我们看见罗德，他看见的是这个世界，索多玛俄摩拉代表的就是现今的世界，太多吸引人的，太多可以使你的生命，可以使你的烦恼，或是可以使你的一切重担暂时的麻痹，太好了。他拣选那里，于是他就搬到那里，慢慢的就搬到索多玛城里去了。接下来我们就看见敌人就来了，当他们分裂离开不能够合一的时候，敌人就来了，罗德被掳，全家被掳。这时我们看见亚伯兰立刻率领他家中的精兵300个人上去救罗德，他把他救回来了。或许这样的一个心，这样的一个个性，或者说这样一个性格，一直留在亚伯兰、亚伯拉罕，后来神改他名字亚伯拉罕的血裔里面，把他们整个的拯救回来。接下来我们看见什么？回来之后，他跟一位非常特别的人见面，麦基洗德。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维谷迎接他，沙维谷就是王谷，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1/10来给麦基洗德。这是一个圣徒，活在神面前的人，与神同行的人，回应神的呼召的人，他所做的事情。可是接下来你看见索多玛王，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 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是亚伯兰富足。弟兄姐妹们，如果今天以色列全国上下政府军人百姓一条心，单单依靠以色列的神，不像任何地方任何所谓的强国拿任何东西，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要。你想圣经最后的预言是不是会改写？当然。但是我们也看见很可惜的，直到今天他们还是没有看见，如同当年神说在天下将亚玛利人的名号完全除灭，他们没有做到，直到今天仍旧要向世界的强国或是目前对你友好的国家要求支持呢？我不忍心多说任何的话，只是妥拉在教导我们，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放在心上的，不是只有对国家大事，其实是对我们个人每一个人你的生活，妥拉都是我们的教师，都在对我们说话。这块地创世纪十五章，神跟亚伯兰立约，他说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他明讲从北到南哪些地。我们看15章18节到21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贾摩尼人、赫人、比利喜人、利伐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沙人、也不是人之地。这是神的话，是神与亚伯兰立约应许给他的。所以今天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自视自己是强国有钱能够命令以色列你不可以侵占你自己的地。我告诉你，加萨走廊是神给以色列的地，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说这样的话，没有一个国家说在这块地上要有两个国家一起来统治。对不起，这不是神的意思。所以以色列啊，回到你的妥拉，回到神给你的话语，站立在神的话语上，你必得胜。这是神的话告诉我的。在未来的日子我会看见，如果你转向人离开神的话，道路是绝对不会亨通的。一样的，弟兄姐妹们，这也是在对我们说的，持守神的话，不为任何的威胁、任何的危难、任何的问题妥协，放在我们的心上。弟兄姐妹们，亚伯兰处在那个时刻，那个世界所有的传统、世界所有的认为理所当然的那种文化之下，他听了他的妻子撒来的话，与撒来的使女夏甲同房，然后就生了以实玛利，这是一切混乱纷争的开始。神要我们与这个世界隔离，是的，你还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用一个比喻来说，你在耶稣啊里面如同一艘船行在大海洋上，你绝对不能允许那个海水进入你的船，你让它进来的话你就一定会下沉。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不再效法这个世界，一定要听进去， 神多爱我们啊，他不停的在告诉我们，你如何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活下去，并且活出光明来，活出与众不同，与这个世界上的人不同的身份生命来，就是不能够妥协，与世界妥协，不能够把他们的这些堕落的文化系统当成传统拿进来继续的跟随下去。作为神的儿女，切断切断切断，一定要切断切断切断，神必与我们站立。今天的妥拉结束在神改了亚伯兰跟撒来的名字，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创世纪17章第一节，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上，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出，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后来神也改了撒来的名字，他说，神15节，神又对亚伯拉罕，现在叫亚伯拉罕了，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他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在两个名字里面，亚伯拉罕撒拉里面，神把他自己的希伯来字嘿放在中间。从现在开始，我跟你们立约，你们要行在我的里面，我就在你们的里面，不能再分。亚伯兰到亚伯拉罕，撒来到撒拉，一个呼召。神说，我呼召一个人，我从远方把他带来，这个人是神的救赎计划一直往前没有改变，都因一个人。这是亚伯拉罕回应了神的呼召，他是神所拣选的人。前几天我们和一位很好的朋友见面谈话分享，他最后问了我一句话，你如何看待神拣选你呼召你？我愣了一下，我再问他一次，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吗？他说是。我做一个小小的见证，当我40岁的时候，那一天40岁生日的那一天，照常打开圣经，按照次序读下来，那一天刚好是翻到诗篇95篇第10节，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当我看到自己经文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忽然之间非常的惊慌恐惧，我跪在他的面前问他，问阿爸父神说，你在说我吗？弟兄姐妹，从那一天开始，神用非常奇妙的方式改变我的生命。过去的我，因为学的是画油画，想做艺术家，想在这个世界上争一个名气名声，非常自豪，也非常的自负。但是你知道吗？当神开始用他的方式在呼召我的时候，我在一夜之间 忽然之间完全失去了拿起画笔继续作画的那个欲望，完全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什么？读他的话语，这本圣经。我以前也做见证过，他在一夜之间都是很快的，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打开了我眼睛，使我看见这本圣经。我其实已经每一年读一次，读了五六年了，然后到最后忽然之间完全打开。我记得跟我的弟兄一起读圣经，他还没有觉知，他说因为我圣经一次也没有读过，我怎么知道里面有我不能同意的呢？我说好，那我们就一起读吧。我就第一天第一个晚上跟他一起读的时候，很奇妙的事情就在那个时候发生了。我忽然之间发现圣经通了。你们一定要听清楚，我不是很自负自豪，不是，而是我读了那么多次，第一次我可以把圣经连起来，我知道他在讲什么。从那一天开始，每个早上三点，清晨三点就起来，跪在地上读神的话语。是的，有的时候很想睡觉，起不来，但里面有一个催逼，就是你如果不起来，这个代价你付不起的。于是我就起来，继续的读神的话语，一边旧约，一边新约，一边诗篇，思想写，把所有领受的写下来，这些笔记本是一本又一本的。直到现在，那一段时间的预备，直到现在，我回过头去看，我深深的知道，是的，他呼召我，他带领我，他使我的生命转了一个大弯。我必须起来，我必须离开，我必须跟着他走。但是一点都不难，因为他做成了，他坐在我的里面，因为我回应他。弟兄姐妹们，每一个在神的话语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是人，你也是人，我也是人，唯一不同的点，会不会就是我们没有付上代价，我们没有站起来，我们没有回应他。他把那句话放在我心里，这个代价我付不起的，如果我不起来读他的话语。于是我就起来，感谢神。亚伯拉罕回应了神，但是他仍旧走在这个地上。我们看见他说的话并不多，但他行动带出来长远的、永永远远的改变，在跟随他，用信心效法他，跟随他的每一个人里面，包括我在内。是的，我们看到末日会突然的来到，很多事情的发生会突然的来到，但是只要你有油，只要你能够持守的活在他的里面，活在他的面光当中，就好像你听收音机一样，收音机啊，或许很多人都不听了，你只要把那个频道对准，你要听的那个频道，它就会很清晰的告诉你。你只要偏离一点，其实你收到的都是杂音。我们今天要听的是什么？他的声音，他的声音。所以你要对准神，对准神。他呼召你，可是你听见没有？你起来没有？你一样可以生儿养女，你一样可以在这个世界上过日子，可是你的频道对准了他，行走在这个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很快的把今天这个妥拉连接着最近发生在以色列的事情。我常常感叹，最近日光底下便无新事。神爱我们，他其实已经给了我们答案，已经给了我们一条路，让我们去行去走。在哪里？在他的话语里面。你付不起的，如果你不跟随他的话语的话，弟兄姐妹们，代价太大，你付不起的。起来吧，跟随他。感谢主，继续从西安祝福每一位听见的、看见的、心里面接受的，有一个 Shalom Hazak 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他必保守我们每一位。感谢赞美主，我们低头祷告。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主，你的话语并不难行，摩西已经早就告诉我们了。你的话语，只要我们愿意去听，我们愿意去行，你的话语就是活的，带领我们往前走在这个地上，直到见你面的日子。我们在这里为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起来，能够转向你，能够把主你自己摆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地位，跟随你，因为时候真的不多了。主，让每一个愿意的人能够成为精兵，能够成为你在这个末世要使用的军队，如同我们的长老所祷告的，这是征战。可是我们的元帅走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已经回应你说 Hineni Hineni， 主，我们绝不妥协，我们也绝不后退，我们要继续的跟随你。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为以色列来祷告。主，在以色列在受苦的时候，我们知道你的心也在受苦，这不是你所愿意的。你但愿你的百姓都能听见你的声音，你但愿你的百姓都能够紧紧的依靠你，单单依靠你，不依靠势力，不依靠才能，单单依靠你的灵。主，这是你的话语。主，他们需要你，你保护他们，你与他们一同站立。这个代价付出去太大太大了，他们需要安慰。主，我们在这里要安慰他们，我们也要顾念他们，但是我们知道所有的安慰都需要来自于你，只有你的安慰能够使你的百姓擦干眼泪，转向你，起来继续的与你走在这个快要结束的道路上。耶稣啊，我们愿你快来，求主你继续来保守，继续来带领，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在这个时刻是不是撕裂衣裳，乃是撕裂我们的心肠，撕裂我们的心肠。我们要说，耶稣啊，抓住我们，带领我们，抱抱我们，使你的生命彰显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借着你也行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因为你就是光。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赐给每一位爱你的、寻求你的、真正从你那里来的 Shalom， 并且真正从你那里来的刚强壮胆。谢谢主，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哈摩西亚的名，阿们。 Shabbat Shalom。Lech Lecha 是今天的妥拉，神告诉亚伯兰，你为你自己出去吧。回应神， 往前走，就走上一条完全没有走过的道路。就像我们今天信息里面所说的，今天来到耶路撒冷，以色列第45天，我要暂时离开这里，回到美国去。心中有诸多的不舍，这次的战争和每一个人遇见的谈话，听他们分享给你的他们心里的感受，他们的害怕，我要告诉你们，就是我心里非常非常的不舍，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明白，没有办法能够想象的，除非你自己身在其中。但是我相信，当我鼓励他们，安慰他们，用神的话来安慰他们的时候，他们真的告诉我说，谢谢你，我得到鼓励。其实只有神自己能够安慰人，能够鼓励人。我们要继续祷告，我现在站在耶路撒冷的市中心，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大家都听到。这个城市没有休息，这个城市仍旧在跳动着，这个民族不会因为苦难而闭门坐在家里，他们不是要拥抱这些灾难苦难，乃是昂首挺胸。我们不让任何的这些苦难仇敌胜过我们，我们不让那些惧怕辖制我们，我们仍然看着太阳升起，我们就起来，我们仍旧走到外面去，我们仍旧过我们一般平常在过的日子。感谢神，使我认识这个属神的民族。弟兄姐妹们，牧师站在这里要告诉大家，我们要为以色列站立，要为以色列祷告。所谓的取代神学是绝对站立不住的，因为神已经说过，你如果看到太阳仍旧升起的时候，就表示我跟以色列的约绝对没有取消废去，我还会再回来。当我告诉他们说我还会再回来的时候，许多人的心里好像得到一个希望，一个盼望，一个安慰。我没有办法行，但是感谢神，我们一起站立，一起为他们祷告。那在这里呢，我也要感谢在许多的地方默默的在为我们祷告的，特别是我跟特丽莎在今天才要离开，许多人持续的为我们站立祷告，我们真的是有感觉到心里的平安，真的很平安。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你的信仰不可能在安乐的时刻、安乐的时候得到印证，你的信仰神常常使我们在苦难当中，在问题当中显出我们的真正的那个对他的信心。当我们的信心受到考验的时候，那会成为真实的，你真实的知道你的信心。罗马书第5章告诉我们说，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感谢神，哈利路亚，感谢神。直到我们在见面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愿你们每一个人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在耶稣啊哈马西亚里面得到完全的真正的平安，并且懂得拣选住在他的里面。但愿这一次极大的考验不仅给以色列，也给所有属他的在外邦的每一位信徒。我们要起来，我们要警醒，因为他快要回来了。感谢主，小龙，小巴，小龙。
昨天刚刚从以色列回来，这里是我很喜欢来的一个海湾。今天早上就特别的想到这儿来。亚伯拉罕，神呼召他 Lech Lecha， 他就听了神的话，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过河来到了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弟兄姐妹们，这一路行来，今天你我所站的地方，你我得到的新的身份，都从这里开始。亚伯兰跟随神成了亚伯拉罕，他是我们的信心之父。当我走在耶路撒冷街上的时候，我看着每一个犹太人，神的百姓，想到妥拉实在是每一年都跟当下的这个所发生的事情紧紧的连结。你称妥拉是先知书，这是不为过的。感谢神，因着一个人的顺服，以至于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时刻。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耶稣啊是犹太人。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关怀以色列，为什么我们要为以色列祷告。弟兄姐妹们，这是神给我们的命定，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属他的，因着耶稣啊进入神家的每一位的旨意。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是嫁接进入真橄榄树的，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在耶稣啊里面也是以色列人。在以色列发生的事情，那一块地，你手上的这本圣经记录的发生的都是在那一块地上。有一天我们的主耶稣啊哈马西亚克，他要再回来，在地上执掌王权1000年，也是在那个地方。我们爱他，我们爱神所爱的，我们渴慕那块他所指定的地方，继续为以色列祷告。在这个时候，当我们离开的时候，继续的感受到百姓们的悲伤痛苦，对于前路完全不知道当如何行，是很难过。当我在和他们谈话，谈到圣经里面所讲的末世的这些信息的时候，他们说，难道这些事情还会再重复发生吗？我当下是愣了一下，可是我没有办法说些什么可以安慰他们的话，说不会了，不会再发生了。我说有一天是的，可是现在呢？也是我告诉我们说， 这灾难的起头就好像是产难一样，女人生产，生产之前十分钟一痛，八分钟一痛，五分钟一痛，越来越痛，这就是他所说的。可是到最后呢，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说，当这个时候你们就应当昂首挺胸，因为得赎的日子近了。从亚伯拉罕直到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见那个救赎的日子，耶稣再回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有很多话我没有办法讲得清楚，在这个时刻只是盼望弟兄姐妹们啊，能够真的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态度，转向神，一切都会成为过去。可是在耶稣里面，在神给我们的这个新天新地里面，一切都不再一样了。感谢主，知道我们还是会再回去的，因为神所托付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在这个时刻请弟兄姐妹们，我们就是继续的为以色列站立，为以色列祷告。这是关乎你跟我的事，不是与我们无关的。愿神赐福每一位。